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这是由一个喜爱变装文化的男同志所主持的节目，希望带着你们从不同的面向来领略变装之美。喜欢的话，欢迎继续听下去；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的节目，不是你的节目，就这样子喽。希望你们会喜欢。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变装小百科，我是芭芭拉招娣。大家最近应该都还是非常兴奋吧？上一集的节目是否都听过了呢？没错啦，就是我们的妮菲亚的正在 RuPaul's Drag Race 第16季的比赛当中，那这个节目也持续的在播出。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其实招娣就会来为大家带来第16季的一些 review 以及心得分享，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台湾之光妮菲亚登上节目的一季嘛，所以呢形式也会跟之前分享的季别不太一样，那我会把它拆分成比较细的集数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在内容之中呢也会有比较详细的一些解析啊，然后也会有一些个人的感想比较多一点啦，另外呢也会再加上一些国外的论坛啊，或是国外的一些 reactor 或是皇后 drama 之间的细节，就是如果大家没有空花那么多时间去追这些故事的话，那就来听听招娣说故事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带着兴奋的心情来迎接这个史上第一个有台湾皇后出现的 RuPaul's Drag Race 第16季的节目内容了。这一集呢就会来带大家重新 review 第一集以及第二集的节目，那就让我们开始吧。首先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第16季赛制的部分啦，经过这15年的节目播出，其实每一季的赛制都会有一些微幅的调整，那这一季比较特别是它延续了从第6季开始出现的 Double Premiere 的模式，也就是将所有的皇后拆分成两组分别进场在两集中出现，那其实呢在从第12季开始到第16季就12、13、14、15、16其实都延续了这种形式，那招娣本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设计啦，因为如果是原本的设计的话，那在第一集其实就会有皇后被淘汰了，那其实大家对她的印象也就会十分的薄弱，那这样的改动呢就让皇后有机会起码在前两集有多一点的表现机会，也让大家比较有机会看到她的个性以及表现哦。那这一季的前两集的大挑战赛内容呢也延续了从第14季开始出现的 talent show， 那招娣同样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改动，那这个 talent show 其实是从 All Star 赛季里面拿过来的挑战赛啦，那招娣为什么会很喜欢这个 talent show 的内容呢，主要是整体来说呢，招娣认为其实每一个皇后的定位其实都不太一样，所以如果说这些挑战赛的内容是太过于狭隘设定的话，反而会让这些皇后的一些发挥空间而有所限制，而像 talent show 这样的设计呢就是可以让皇后去发挥她自己想要的内容，展现出每一个皇后的特色，那这个概念其实也可以我们把它延伸到每一集都会有的 runway 主题上面啦，就其实有时候runway 主题会过于狭隘，反而会看不出皇后的特色，即相对宽松的主题设计反而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更多皇后的创意，举例来说像是一些颜色啊，或者是服装的材质等等，或是 review 这样子的主题，反而可以让皇后的发挥空间比较大，而不是特别去讲一些主题像是商业女强人啊，或是后院妈妈这种主题，反而皇后能够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节目本身吧。第一集出现的皇后共有七位，是的，我们妮菲亚并不在这一集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哈。那这一集出现的皇后共有七位，分别是 Amanda Tori Meeting， 然后 Dawn， 然后 Mirage， 还有我们的Morphine Love Dion， 然后还有 Q， 还有我们的Sephira Crystal， 还有 Tsunami Muse。那这七位里面呢，可以跟大家比较特别分享的是，像 Mirage 其实是我们第十五季的第二名 Anitra， 她在 Las Vegas 的一个姐妹哈。那还有我们的 Tsunami Muse，Tsunami Muse 她的妈妈就是有出现在我们的第十三季，还有我们的 All Star 第八季的Candy Muse 她的女儿，所以其实还是有蛮多都是跟过去的皇后有一些关系啦。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七位在 Talent Show 所准备的内容，好不好？那 A Mandatory Meeting 他所准备的是一首自己的歌曲，然后 Lip Sync 这样子。整体来说，就造型蛮丑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涂了整脸都是紫色。那也不算是有太有特色啦，只能说哦，他的舞蹈是蛮强的这样。那下一位是 Mirage 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他同样也是准备了一首自己的歌曲，但是他很特别的是，就像上一届的 Anitra 一样，像 Anitra 在上一届的 Talent Show， 他马上就有一个自己的招牌动作，就是那个 Duck Walk 嘛。那同样的 Mirage 也是有一个自己的招牌动作，就是用高跟鞋去做拍手 clap 这样子，那个也非常厉害，而且那一首歌超级洗脑的，很多皇后都说听完了无法从他们脑中忘记，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Mirage 在 Talent Show 的内容。好，那下一位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Dawn 也是准备了一首自己的歌曲，然后跟着那首歌曲做表演啦。那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Dawn 在他的造型准备上面比较特别，因为他是属于比较 camp 的皇后，他在这个表演里面呢有特别在他服装上去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好，那下一位是我们的 Morphine Love Dion。 那 Morphine 呢，因为他是一位来自于应该说拉丁裔的皇后啦，我忘记他来自于哪里，反正就这一季也有非常多拉丁裔的皇后，那 Morphine 是其中一位，所以他的歌曲呢就有包含了像是一些拉丁的元素舞蹈在里面。那下一位是 Q 是招娣最喜欢的一位，那等一下招娣再来特别讲一下为什么会喜欢他。下面一位是 Sephira Crystal， 那 Sephira Crystal 的表演内容是以歌剧的方式去唱出一些蛮幽默的歌词，那整体的表演来说也算蛮有趣的啦，因为他还有搭配了一些舞蹈的动作等等。那 Sephira 这个皇后呢招娣有再去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那可以发现说他在过去的表演之中就有蛮多是以歌剧的形式做演出，那看得出他应该也是蛮会唱歌的。那 Sephira 的背景他比较像是传统的选美皇后 出来的，所以未来其实也会蛮期待就是 Sephira 怎么样去带出一些可能过去我们看到一些选美皇后非常华丽的一些 runway 造型。好，那在下面一位是我们的 Tsunami Muse， 他也是做了一首自己的歌，然后 lip sync。 那整体来说有点还好，就期待对他的期待值其实蛮高的，因为他妈妈毕竟是 Candy Muse 嘛，在这个节目上面也算蛮有名的。那 Tsunami 在这第一场 Talent Show 的表现其实反而没有达到期待值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就来聊聊招娣在这一集节目中最喜欢的一位 Q 的表演吧。那 Q 的表演其实它是以布偶秀的形式，然后同时呢去展现出了自己 camp 跟幽默的一面。那这个表演其实很特别，因为在过去的 talent show 里面并没有看到这样形式的演出，所以其实这也是招娣觉得很特别，然后也很喜欢的一个原因啦。这一次 runway 的造型主题招娣也十分的喜欢哦，它的主题是 Reveal Yourself。 那就像刚刚招娣前面所说的嘛，就是这个主题其实就可以让皇后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就是可以透过 Reveal 然后来展现自己的个人皇后品牌，那观众也可以透过这样的造型快速理解说这个皇后的品牌是什么。那在这一集呢里面评分机制又带来了一个蛮有趣的 twist 哦，真的是没有 twist 就不是 RuPaul's Drag Race 啦。 这一次呢 RuPaul 就告诉所有的皇后，他在这一集里面他不会来做评审，而是让皇后呢自己去排名皇后的表现，然后整体平均下来的前两名就是最后 Lip Sync 来争这个挑战赛的冠军啦。那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也很有趣，因为其实有很多不同评分的方式，例如说呢你可以很公平的就是按照你心里面的排名去排，那也可以很 shady 的用其他的方式，你就可以去改变整个整体排名。所以呢这个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等等遇到下一集的时候再来特别说一下哈。而这个机制呢应该是从 IG 上的滤镜而来的，就是在前一阵子突然间爆红，然后很多知名皇后都玩了这个滤镜。那这个滤镜的玩法就是它会随机出现很多皇后，那这个皇后呢就要把这些随机出现的皇后去把它排一到十名，然后就在网络上开始疯传。所以我想 Red Queen 的这一个新的 twist， 这新的评分机制应该就是从这个滤镜去做取样的。好，在最后赢下这个挑战赛冠军的人呢就可以赢得豁免权。这个豁免权的机制其实也很特别哦，因为其实在第五季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豁免权了。那这一个特别的新的豁免权机制也会让招娣想到在第十四季也有出现过的 It's Chocolate 这个特别的机制。这些不同的机制出现其实也让整个节目有更多的看点哦。好的，那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二集的重点吧，毕竟这是妮菲亚出现的级别。好，这整集的整体架构其实跟上一集是一模一样的啦，除了小挑战赛的拍照主题是不一样之外。那本集所出现的七位皇后呢分别是 Geneva Carr， 第二位是 Hershey Liquorjate， 第三位是 Megami，第四季是 Maya Imon LaPage， 第五位是我们的 Nivea Wind， 第六位是 Plan Jam， 第七位是 Plasma。 那这七位皇后特别的地方也来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刚刚招娣前面有提到嘛，这一季有很多的 Latino 的皇后，那分别在 这里面的 Latina 皇后就有 Geneva Carr 跟 Megami，他们两位也是分别是拉丁裔的皇后。那另外呢就是 Hershey 啦， Hershey 她也很特别，她是来自于第十世纪的 Combray Jate 的姐妹。那还有我们的 Nivea Wing， Nivea Wing 也是非常特别，因为她是在这个节目上面第一个出现的台湾裔皇后哦。好，那接下来这七位的Talent Show 的内容就让招娣也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吧。第一位呢是我们的 Geneva Carr， 那他的talent show 内容也是非常符合他的文化背景，就是他表演了一首应该是墨西哥或者是拉丁相关的歌曲啦。那他的表演的舞蹈也是非常的符合拉丁文化的内容，所以整体来说算是还蛮不错的。那第一位是 Hershey 呢，他表演了一首自己的歌曲，然后在这个歌曲之中呢做了一些蛮搞笑型的 lip sync 表演，就是他的舞蹈反而还好，但在整个上面应该是属于比较搞笑类型的。好，那第三位是 Megami 呢，他就 lip sync 了一首我有点忘记，但那一首是大家一定都听过的歌曲啦。那在这首歌曲之中呢，他就是透过先立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政治立场，其实整体来说他所传递的讯息是蛮重要的，但以表演的形式来看就有点无趣了哈。那第四位是 Maya Imon LaPage， 那 Maya 其实也是一位很厉害的皇后，那她在网络上面有非常多的影片是被疯传的，就是她在迈阿密表演的时候她会在桌上翻来翻去，然后爬到他们表演酒吧的一些柱子上面，所以她在 TikTok 上面是蛮红的。好，那在下面一位就是我们的妮菲亚啦，我们妮菲亚就是她准备了一段来自于亚洲文化背景的跳舞表演，那等一下招娣会再特别的说明。那下面一位是 Plan Jam， 那 Plan Jam 呢也表演了一首自己的 歌曲叫做 Burger Finger， 那整体的表现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偏 campy 的、表演。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如果常看这个节目，其实 RuPaul 这个节目就很喜欢一些奇奇怪怪的表演嘛，所以其实 Burger Finger 这首歌也蛮符合、就是这个节目所要的、样貌啦。下面一位呢是 Plasma， 那 Plasma 他也是一位很会唱歌跟、百老汇背景的皇后，所以他的 talent show 也是自己唱歌，然后跟、在这个歌词里面去讲述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整体来说也算是表演的还不错，因为他的歌声算是蛮好的。好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招娣对于本集的 talent show 的感想。招娣的第一名一定就是给我们的妮菲亚的，不是因为妮菲亚来自台湾哦，而是回到这招娣的标准。这个表演形式呢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而且又相当的可以去呈现出妮菲亚的背景。那在这个当下呢，表演的内容又十分的精彩。回到表演本身呢，妮菲亚就是在这一场的演出里面，她就是、以亚洲文化的背景，然后表演了水袖的舞蹈，那快速的让观众知道她是谁，来自于哪里，那表演的内容也是十分的精彩。那整段表演呢，妮菲亚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哦，就是除了水袖表演之外，她又找了专业的老师来教学，而且她是透过、远洋视讯的方式去教导妮菲亚，去让妮菲亚学会这段舞蹈的。音乐的部分呢，也是特别找了台湾专业的老师来协助制作，在这一分半的表演内容里面，就可以看到妮菲亚真的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然后也找了非常多专业的朋友，然后来共同来打造这一场代表台湾的表演哦。在妮菲亚回台湾的、viewing party 之上，那妮菲亚还特别的、制作了一段新的影片，那就是重新的把这一段 talent show 的表演内容，然后在台湾，那也是他当初在、彩虹八仙传所表演的那个庙宇之中，然后特别重新拍摄了一段影片，特别在、viewing party 上面然后重新的播放。那在这个途中呢，招娣真是看了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啦、因为重点是妮菲亚就有特别提到说，这是她留给台湾然后她最爱的国家和岛屿的爱的一封信。那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感人哦，就是因为回到自己的文化的出身，然后透过变装然后表演艺术的展现，然后来告诉全世界他是来自于哪里，他是来自于台湾，来自于亚洲，然后他是一个超级无敌才华的、变装皇后。那上一次有提到同样的爱的一封信的概念呢，就是来自于 All Star 第五季的 Shay Coley， 那他就是也有在最后的感想上面去提到说，他的变装其实就是献给、黑人的、爱的一封信。那这同样都是让人觉得非常感动啦，就是提醒说自己是来自于哪里，然后把自己所做的这一些艺术表演，然后都是呈现给自己最爱的地方跟自己的出身。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一个影片好吗？好，那接下来回到比较正经一点的解析啦，那就是要来跟大家解析一下，就是亚洲文化的 talent show。 那其实亚洲文化的 talent show 呢，在这整个15年中有出现过三次。那第一次其实是在 All Star 第四季的时候 GR Gang 的表演，那他就是穿了和服，然后也表演了、日本有点类似传统艺伎的舞蹈。那第二次呢，则是 All Star 第七季我们第三季的冠军 Raja 所表演的印尼的传统舞蹈。那这前面两次的内容一样都是十分的好看。那招娣会觉得说，妮菲亚这次的表演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呢，其实也跟这一两年好莱坞的亚裔文化开始受到重视，那亚洲文化能见度呢也开始在、主流的影音和音乐的文化之中开始出现，所以也就代表说妮菲亚在这一季里面一定会是最受瞩目的一颗星，尤其又是在 RuPaul's Drag Race 这个这么如此注重政治正确的节目里面，所以就让我们用最大的希望，希望妮菲亚可以走到最后吧，就让我们看着我们来自于台湾，然后我们最支持的妮菲亚可以拿下第16届的冠军吧，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件事情。 这一集的另外一个看点呢，就是 Plan Jane 在本集透过刚刚讲的排名皇后的机制呢，保证了自己在前两名的位置，但是他却拉下了尼菲亚在前两名的位置。那他怎么做到的呢？就是他把整个排行榜倒过来玩，就是他把他自己认为的第一名排到第六名去了，所以尼菲亚整体的平均就被拉下来了。那这个结果呢，也让 Plan Jane 在一开始就被塑造成本季反派角色的形象啦。那这个其实每一季的节目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派形象出现，但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各位观众们，大家还是要理性的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实境秀节目嘛，有好的节目内容然后才是最重要的啦。所以必要的 drama 然后反派角色的仇恨值累积，这其实都是节目中的一块，所以大家不要太过于认真啦。而且其实尼菲亚跟 Plan Jane 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尤其在这个比赛播出之前，其实 Plan Jane 又来到台湾跟尼菲亚在台湾有待了一段时间，那 Plan Jane 也有在台湾表演过，所以其实他们感情是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就看看就好，不要太过于你知道走心啦哈。最后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这两集播出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各大的 reactor 啊，那包含了有自己的 podcast 固定会 review 节目的知名皇后的两个节目，像是 Bob the Drag Queen 跟某内的这个节目，还有 Alaska 跟 William 的这个节目，其实他们都在节目里面呢表现了对于尼菲亚的喜爱和期待。那很多粉丝自己所做的 reaction 的节目也都对尼菲亚评价非常非常高，所以下面就让我们继续期待尼菲亚在节目里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吧。接下来招弟也会尽快的跟上进度，然后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招弟看完这第十六季节目的一些感想咯。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啦，大家拜拜。